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和百姓生活相关的一些轻松的话题。现在呢，正是一个假期，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孩子就是放假在家。不知道家长和孩子接触的时间一长，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那么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文章是说啊，化解亲子的冲突呢，并不用委屈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沟通也是很有效的。哪种方式呢？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人呢，他应该说是一个专家。他自己说啊，他说呢，爸爸妈妈想要教育孩子，可是呢，又不想因为管教孩子而破坏了亲子关系，所以就困在这两难之中啊。所以呢，他的朋友就非常的羡慕他，说，哎，你家怎么那么的其乐融融啊？怎么一点冲突都没有呢？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说我家呢，并不是没有冲突啊，而是我把我自己照顾得很好，我用正念来应对，用正念来沟通，所以冲突化解了，而我也没有委屈自己，通过正念沟通传达了我想要说的话，真正的改善了问题，而并没有隐忍。好吧，这里说到一个词叫做正念，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个正念。文章的作者说啊，说他想要讲一个好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是他的儿子啊，是几度对他说话不客气。那么他怎么用正念和儿子沟通的？而他的儿子呢，又是怎么样意识到是自己变坏了，诚恳的愿意改进？亲子双方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没有撕破脸，感情反而变得更好了。作者说，他感觉到他的儿子对他说话不客气的第一件事情是，女儿呢是提到要离开星巴克以后，他想要到学霸工作。但是呢，这个作者的女儿经常跟作者说，他说自己的动作很慢，并不适合服务行业，可能呢还是想要去考国家的考试。于是呢，作者就随口支持女儿，说很好啊，刚好可以到学霸，毕竟准备考试。然后这个时候，作者的儿子就非常的不耐烦啊，打断了作者，他说，你这样会给他压力的，你不要管他。那文章的作者就说啊，说儿子讲的是有道理的，可是呢，怎么讲话会打断人，口气也怎么会那么差呢？一点都不像以前的他呀。作者心里就很纳闷。结果又过了几天，作者就发现他儿子对他讲话第二次不客气。这是什么事情呢？作者就问儿子的一位朋友，说他的朋友为什么会做了一个让人费解的那样的决定呢？结果他的儿子就非常轻蔑地撇着嘴说，他就是有病呗。当时作者就说啊，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啊，这句话是从我儿子的嘴里把他讲出来的。说人有病不仅是没有建设性，他还是一种人身攻击呀。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作者的车子坏了。所以呢，作者的儿子啊就没有办法开着作者的车到高雄去演出，所以就非常积极地说服作者，说你能不能把车换了。可是作者说啊，我没有钱呢，所以我就不想换。结果作者的儿子就说服到最后的时候啊，已经明显地露出不耐烦并且有点凶的表情了。这也是作者意识到他的儿子对他讲话非常不客气的第三件事情。然后作者就说啊，他说我觉得我的自主权深深的被冒犯到了，我非常想找个时间跟我儿子谈一谈。结果呢，又发生了第四件事情。作者说啊，最后促使我决定和儿子好好谈谈的是，我觉察到儿子对我讲话不客气的第四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在看电视，看到呢，日本有一位接力赛选手的脚受伤了，爬行了300公尺啊，只是为了把这个接力赛的棒交接给他的队友。作者就说啊，他说我不懂哎，反正已经拿不到名次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结果他儿子就非常不耐烦地回了一句，说你没有运动过，你不懂啦。然后呢，作者和他的儿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作者呢就请他的儿子坐下了，说儿子啊，我觉得你最近讲话让我很不舒服。作者就把这四件事情啊一样一样的告诉了作者的儿子，告诉他作者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受到的。结果大家猜他儿子是什么样的表现？他儿子就惊讶地说，说我真的有这样吗？啊，我真的有吗？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后来两个人就沟通，就讨论，结果就发现啊，最近儿子和互动比较多的朋友呢，他 他们彼此之间都是用互相酸、互相干、翻白眼、强化、强迫来表示亲密。儿子说呢，其实他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也不喜欢被人家笑他是玻璃心呀，或者说我酸你，我是想要你更强这样的话的。但是久了呢，这样的模式就成为他儿子的一部分了。所以儿子当时就惊觉啊，说自己的互动模式已经退化到了青少年中的那种逞凶斗狠的那样的方式了。而曾经呢，他的儿子引以为傲的圆融和智慧呢，全部消失了。这个时候他儿子就觉得自己的鸡皮疙瘩就爬满了两只手了，然后儿子就对文章的作者说，妈妈，你就一定要写一篇文章吧，把这个不知不觉冷水煮青蛙的改变告诉所有的人。原来啊，人不觉察，就算长到25岁呢，一样也会变坏的。然后作者就说，说儿子啊，我写出来不会让你觉得丢脸吗？结果他的儿子说，不不不，这件事情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告诉大家，清清楚楚地觉察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在说什么，否则呢，一不小心啊，就会堕落到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的地步，而且居然是不知不觉中到了这一步的。那么文章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经过这四件事情，难道文章的作者真的没有生气吗？结果文章的作者说，其实我是有生气的。但是作者说，从我对大脑的认识，我知道生气的时候讲出来的话呢，不管再有道理，听起来都像是在骂人，只会想引起孩子想要攻击回来。因此呢，作者说，我在盛怒之下，我就先离开现场，先勒住我自己的舌头，等到已经回到我自己的家了，气也只剩下一半了，我才表达了我的不舒服。然后呢，我就非常注意啊，说表达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是用一种好奇的态度探问儿子。我想要了解为什么他最近变了，我并没有跟儿子直接说，我觉得你变坏了，因为这样的说法他就是一种批评了。作者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的是我不舒服，我单纯的说说我的感受，我所受到的影响。那么这样的方式呢，就让作者的儿子觉得并没有在批评他，而是知道原来他无心讲的话呢，让作者非常不舒服了。也就是说，在作者并没有释放出贬低否定儿子的讯息之下呢，他的儿子啊，就很想要照顾到妈妈的不舒服。那么从此以后啊，作者说他再没有听到他的儿子说轻蔑或者是批判他人的话了。到了职场呢，他的儿子也是继续维持着人人称赞的圆融和智慧，把顾客服务呢也是做得很好，工作也很顺利。那么文章说啊，他说我家呢并不是没有冲突，只是我吃好睡好，让自己情绪稳定，不会被孩子一挑就炸。文章说，我只是懂得人性，人的大脑知道选什么好时机来对话，只是呢，我练习正念，让自己勒住舌头，等待好时机来的时候再说话。只是我知道呢，如何用正念沟通，用一种不具杀伤力的方式，让对方知道我所认为的问题它是什么。文章最后说啊，因为上述的种种，我和孩子虽然有点冲突，但是最后呢都会化解，我们会协调，我们会改进，但是感情一直非常好。不知道大家听了这篇文章的分析之后呢，有没有对大家有所启发？那么除此之外啊，邓梅的确还有一个好消息，非常的想推荐给大家，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神韵演出真的是太棒了。有一个80后的小伙子在看了神韵的演出之后啊，他说是一种震撼，是一种极致的美的享受，是一种精神世界的盛宴，是一种不能形容的很愉悦的享受。那不仅仅神韵的舞台色彩搭配是非常的美妙啊，让这位80后的小伙子说好精美，好精美。这个小伙子还说呢，中西合璧的音乐也是把他给陶醉了，他觉得钢琴和二胡的配合呢非常的美妙，是一个极致的视听的享受。好吧，短短的这一篇文章呢，看到这名80后的小伙子用了好多的极致啊。小伙子最后说呢，说这是一生一定要看的一场秀。那么神韵的演出呢，在圣荷西、旧金山、伯克利多个城市都有在进行之中，大家一定要上网看一看哦，在靠近您的城市中千万不要错过如此美妙的演出。因为自凡是美好的事物啊，总会带给我们希望，总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对不对？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